首先向今日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及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3月27号，公元2005年5月5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李氏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特使即将对中国展开首都访问；西藏曾任被拒签证，可死他乡；新义媒体称，西藏铁路竣工标志着藏人被铁路鼓励边缘；藏宁国际直通客车开通对藏人毫无益处。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驻美国特别代表加日罗珠建曾日前向外界透露，达赖喇嘛特使代表团有望即将对中国和西藏展开第四次访问。对此，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秘书长达布索努诺布表示，加日罗珠建曾作为达赖喇嘛特使团发言人，他会对未来藏中对话工作方针作出回应。除此之外，达布索努诺布拒绝透露任何消息。加日罗珠建曾接受美国之音藏语部采访时表示，达赖喇嘛特使团同中国有关领导进行协商后，双方已经决定特使团即将对西藏展开第四次访问，但目前还没有确定具体时间。他说，藏中之间仍然有很多分歧，因此双方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进行沟通和交换意见。他还强调，西藏流亡政府方面正在努力建造良好的藏中对话环境。今年4月，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印度时，西藏流亡政府还特别呼吁流亡藏人不要举行任何抗议活动。但他指出，一贯主张西藏独立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是不会支持西藏流亡政府的这一立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驻美国特别代表加日罗珠建曾和驻俄州代表格桑建曾以及他们的助理达波索努诺布、布庆斯人等四人组成的代表团，于去年9月份先后对中国和西藏的部分地区展开了第三次访问。自2002年藏中恢复接触以来，西藏流亡政府和流亡藏人都渴望藏中能够早日展开实质性的和谈，尽快解决西藏问题。但是分析家认为，藏中和谈还要经过一段漫长的岁月。请继续收听由 Novi 与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曾任被拒签证，客死他乡。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正报道。
外电消息：移居美国的西藏僧人索纳旺杰身患绝症，期望返回自己的故乡叶落归根，向中国大使馆申请紧急签证后被拒绝，于本周在美国盐湖城不幸去世。索纳旺杰的朋友白马强子仓向媒体表示，虽然紧急签证在申请后的24小时内就可以得到回应，然而身患绝症的索纳旺杰向中国大使馆申请紧急签证，要求返回自己故乡的愿望始终被拖延时间，最终5天后他不幸病故。白马强子仓表示，这种行为再一次显示出中国政府仍然在回避解决藏中问题以及西藏人民的自由斗争。签证被拒不幸病故的西藏僧人索纳于本周二按照西藏传统的习俗在盐湖城火化。他的朋友白马强子仓表示，身患绝症的索纳旺杰生前是一位非常幽默总是面带微笑的人，平时喜欢打篮球和高尔夫球。他临终前对自己民族的责任心和对故乡的眷恋和毅力是让人难以置信的。索纳旺杰8岁从西藏流亡印度，当时西藏的3000多座寺院惨遭中国政府的严重摧毁。1994年，他从印度移民到美国犹他州盐湖城，这也是自1994年美国政府接纳1000名流亡印度的藏人新移民到美国后第一位去世的藏人。本周二，美国盐湖城藏人为索纳旺杰举行了超度法会，祈愿他早日轮回极乐世界。
请继续收听新闻。 悉尼媒体称，西藏铁路竣工标志着藏人被推入孤立边缘。有关上情况，下面请听第几面多的报道。
澳大利亚悉尼《黑弱智早报》指出，北京政府提前完成西藏铁路建设工程项目，目的是企图抓紧掌控具有国际性争议的西藏领土，并扩大移民同化藏人。该早报强调，西藏铁路的提前竣工标志着藏人将被更加推入孤立的边缘，藏人的生活也将因此会变得更加贫困。悉尼《黑弱智早报》指出，一位参加西藏铁路建设的中国工程师向媒体骄傲地说，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铁路建设先锋队，虽然我们缺氧，但是我们不缺所需材料。长达1118公里的格尔木至拉萨铁路线原计划在2007年完工，虽然这项工程名义上是让藏人从孤立状态中解脱，通过铁路扩大与外界的沟通，但是北京政府为了达到全盘吞并的目的，加大对西藏的政治、经济和宗教上的控制，企图把藏人推向更加孤立的边缘。为了提前竣工，在西藏安都唐古拉山一带，大批回族人已在一周前就抵达该地区，加入铁路施工队伍中，但是他们目前忍受着各种心脏头痛及食欲不振等疾病，他们每人一个月有1000元的工资。据透露，在唐古拉山铁路施工地中还有部分藏人，其中一人指出，铁路部门不愿收西藏本地工人，但是藏人多认为在西藏的土地上建设铁路就应该让藏人享有劳动权，争一笔收入。另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2005年是西藏铁路建设的决战年，而有防建、电力、通信、信号等组成的战后工程将成为今年青藏铁路建设的重头戏。今年西藏铁路战后工程投资达33亿元，约占全年总投资的一半以上。到2006年6月30号，铁路全线设施将调设完成，并具备开通营运的条件。西宁黑弱智早报则报道说，铁路竣工后一天将会有16列火车跑动在格尔木至拉萨铁路线之间，一年将会运输500万吨的货物进入西藏，同时从西藏运出280万货物进入中国各地区。北京方面宣称，铁路建成后将迅速发展西藏的经济，但是事实上是利用铁路扩大移民力度，在西藏加强建设军事基地，重型武器运输到西藏后将安置在各边境关卡。西藏大量丰富的矿产和森林资源也将通过这个铁路运输到中国。中国当局还强迫世世代代居住在铁路边缘的西藏农牧民搬迁。很多民众表示，我们没有权利反对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的铁路项目，但是因为这个项目给我们藏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藏尼国际直通客车开通，对藏人毫无益处。有关上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本月一号，藏尼开通了客运直通车，这也是西藏唯一的国际公路通道。中国和尼泊尔政府宣称，开通直通客车对于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双方人民的旅游、经商都起着重大的意义。但是藏人对此反应强烈，纷纷认为这对西藏人民的总体利益毫无益处，相反带来更多的麻烦。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汪忍清引述一位近期从西藏境内流亡到加德满都藏人的指证发出消息说，虽然开通了西藏首都拉萨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直通国际客运车，但是除了少数拉关系的藏人外，绝大多数藏人前往尼泊尔和印度旅游、探亲、朝圣都受到了有关当局的严厉控制，更谈不上办理出入境手续了。消息透露人53岁的朴柱表示，由于中国当局的强硬政策，藏人申请办理出境手续都感到恐惧，害怕被无辜地扣上涉嫌政治的罪名。西藏开通国际客运巴士的确对外国游客带来许多的方便，但是对藏人外出经商、旅游、朝圣等方面却面临着各种困难。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珍播送的巴瓦格桑简餐中医的品西藏历史档案荟萃。
至于你在国外的一些家属，我们知道美英帝国主义分子的确想利用他们来破坏西藏的团结进步事业。现在美英帝国主义分子正以噶伦堡作为他们的特务组织中心，不断地在策划各种破坏活动，这是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和警惕的。但是另一方面，你也不必急于劝你的这些家属回国，他们对于祖国各民族的团结和西藏这几年来所取得的进步还有怀疑，因而对于回国问题目前是会踌躇的。因此你可以先同他们经常的通信，告诉他们关于中央的政策和西藏的真实情况。如果他们有经济上的困难，你也可以设法救济他们。目前主要是开导他们，并且使他们从祖国和家属方面得到温暖。如果急于劝他们回来，反而会得不到结果。最近印度和尼泊尔都曾经邀请你去访问，我们同意你所做的答复，那就是在原则上不排除将来去访问的可能性。但是由于西藏自治区在筹备期间工作重要，现在不能去。我们觉得暂时这样答复是比较好的，因为一方面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工作的确需要您的主持，另一方面也应该适当的注意到英美帝国主义分子的破坏活动。因此关于你出国访问的问题，我们应该采取郑重和有准确的步骤。西藏和内地之间的航空线试航成功以后，我们互相来往就更加方便了。地理上的距离已经不再成为阻隔我们的因素，我们都时常想念你。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非常想实现我的愿望，到西藏去走一趟，并且同您在拉萨相会。谢谢你寄来的鲜花三瓣，我现在以鲜花、凤蝶回赠，祝你健康，祝你工作顺利。周恩来，1956年7月12号于北京。这封信也是达赖喇嘛于1956年5月28号信的回见，藏文是1952年5月28号，同样又没有把达赖喇嘛的原信摘录出来。虽然中国官员在书面上说的堂皇而好听，但说的和做的永远不一致，是中国政府的一种习惯。例如周恩来在他的信里明确写道，在今后的工作中，如果能够多多为西藏各阶级人民的利益着想，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就更能够得到西藏人民的拥护。当然这些为人民谋利益的事也不能求之过急，要有准备的一步一步去做。和1956年达赖喇嘛应邀前往印度参加释迦牟尼佛涅槃纪念会大典之时，周恩来也抵达印度，在与达赖喇嘛会晤时信誓旦旦承诺对藏区的改革要推迟5年后进行。但事实上从1956年57年开始，却在西藏的康区实行了所谓的民主改革以后，由于遭到了广大西藏民众的强烈反抗，而导致了众所周知的藏汉奸无辜民众大量丧失生命的悲惨事件。第105号档案是刘少奇委员长致达赖喇嘛的信，第106号档案是朱德副主席致达赖喇嘛的信。两封信都写的是5月28号的信收到了，可是达赖喇嘛于1956年5月28号信的回复，但在这本书里同样没有摘录达赖喇嘛给刘少奇和朱德的信。
以上听到的是巴瓦格桑简餐中医的品西藏历史档案荟萃，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